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没有见到弟兄姊妹啊！感谢主，今天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是吧？再次邀请我到这来和弟兄姊妹，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话语。那么，因为时间隔得比较长，我已经记不得我上次讲的内容了啊。那么，我就想，我们从今天，我们想从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啊。那么，我今天主要的题目呢是常常激励多做主工。刚刚谢谢主席就带领我们读了这个圣经，我所用的圣经的章节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对吧？所以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徒然的。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们就会发现，保罗，圣灵为什么感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的时候要勉励弟兄姊妹说，你们务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第一个，你们要站稳了，不可摇动，然后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当时在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正借着这个问题众多的哥林多的教会，让我们学习怎么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教会的建造，实在是有很多的帮助和启发，有属灵的教训，对吧？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种观念，虽然他们已经信了主了，虽然他们已经蒙了恩了，可是他们对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是不相信，是有怀疑的。为着这样的缘故，保罗就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么主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如果基督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他没有复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还有没有意义啊？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大能，虽然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有3天的时间，但是3天以后借着圣灵的大能力，他从死里复活了，借着死得胜了掌死权的。因为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做了王，就掌了权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但有人提出来死人复活这件事是没有的时候，保罗就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如果说没有死人复活，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复活了。既然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有了圣灵，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虽然死了，对吧？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复活。那么当时就有人提出来了，那么如果复活以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呢，是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又再次提到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是吧？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是吧？肉体肉身有一个身体，等我们复活以后，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身体怎么样？将和主耶稣基督一样，是吧？我们将得着儿子的名分，对吧？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因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说肉体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泥土的身体，物质的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灵魂死了，他的身体也死了，他的复活不仅是灵复活魂复活，他的身体也复活了，是吧？为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基督徒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牧师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一同怎么样啊？活着的人要一同被提到天上，对吧？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身体都要改变了，就不再是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了，那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了，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个身体怎么样啊？不再受物质，不再受地点或时间的限制了，是吧？我们将会有个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是吧？为着这样的一个，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今天早上我还有一个朋友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 他叙述啊，他说我现在简直是精人成天非常的惊慌，他是70多岁，他说我非常的惊慌，我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是吧？虽然我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主了，但是因为隔得太远，是吧？他的在生命的追求的方面，还是对真理的方面还是缺乏，对吧？他还是没有把握，还是没有信心，对吧？我当时只有鼓励他，弟兄姊妹，是的，这个时代的确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当我们说平安了，平安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小心谨慎，是吧？我的去年是9月份，这个纽约发大水，不晓得你们还记不？你们这里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在纽约发大水，那几号我已经记不到了。那天是晚上，对吧？晚上这个大概有第二天一大早吧，很早的时候，就林亮堂就有个姊妹打电话给玛莎，她说：“玛莎，你们那里你们还好吧？”那我跟玛莎那天是晚上是下大雨，外面下大雨，我们窗帘拉着下大雨，我们没感觉到什么。玛莎说：“好啊，一点事都没有啊。”是吧？他说：“哎呦，这个纽约不得了啊！”他说：“那个晚上，他说我们看那个电视，那个水就像洪水一样，像那个地铁涌进去啊，吓死人了。”我说：“我跟马三人很轻松，没问题啊，我们这里很好啊。”刚刚讲到一半，他那个电话刚刚挂掉，下面那边在敲门了，我们的 superintendent 上来了，他 Samuel 啊，他你车子是不是停在下面停车场？我说是啊。他你是不是下去看一看啊？他说恐怕车子被淹了吧。那我当时因为我平时停车子都停的比较里面安静一点，那天怎么样为什么原因，我怕下，因为夏天嘛，对吧？天气慢慢热了，可能会雷阵雨，我就自然而然在说：“哎，我把车子停的高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停车场是一个斜坡下去的，所以我停的高一点吧。”所以他那个薛贝来跟我说，他下面你下去看看你的车子吧。哎，我说 Victor 没问题，我说我停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我说再怎么淹不会淹到我的。他就犹豫了一下，他说 Samuel 恐怕不是吧，他说你看看个照片，这是不是你的车子啊？我一看把我吓一跳，我那个车子淹的就是只剩个顶了。哎，我说妈，他怎么会淹的那么厉害，怎么那我们的停车场是个露天的，怎么会淹的车子淹的车顶了，这个我真的想不通啊。如果是一个盆地，是一个盆的可以理解，是一个露天那个宽阔的地方，怎么会淹得那么高的呢，是吧？结果我跟玛莎跑下去，本来我还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觉得好像我还没问题，等我刚刚那个停车场刚刚走了一半，我说坏了，不得了了，因为上面所有的车子都被淹了。结果跑去一看，我们的车子里面全是水，整个车子不能发动了。那么一看见这个情况，玛莎就有点紧张了，对吧？因为在灵粮堂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知道，因为他们都住在地下室的，是吧？他就赶快打个电话给灵粮堂一个姊妹，那个姊妹一拿起电话来，满口的感恩。他说：“哎呦，玛莎，他说玛莎阿姨，他说感谢主啊，真是感谢主，是神的恩典啊。”他说：“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啊，12点多钟，我们楼下一个房客，对吧？他忽然跑上，他都敲门，他说怎么搞的？你们家里面怎么地下面怎么漏水啊？”他说：“不对啊，怎么会漏水的呢？”他说：“我们才修好的嘛，不应该啊。”他就跑下去一看了，跑下去一看，果然那个水已经到了踝子骨了，对吧？他怎么会？他就找到的。他说：“没有漏水的地方啊，他们有个后门通到路上的，有个后门，他那个关了关到的。”他就想把那个门打开来看的。好家伙，那个门一打，就像那个洪水一样，哇，冲下来，把他们两个吓得都拼命往楼上跑。他说：“玛莎，他说阿姨啊，他说我的脚刚刚踩在楼上第一层的第一屋，水已经漫到顶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水一下就渗到顶了。哎呀，那个房客说：“哎呦，谢谢你啊。”他说：“那个姊妹说，谢谢你阿姨啊。”他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他说我今天就死了。”他说：“你不要谢我，我是信耶稣的。”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来，在 Brooklyn 就有一家人家三口父那个父女三个。被水淹死了，这是第二家。接下来有个弟兄打个电话给我，就那天就晚上，他正在 flushing little neck 小井是吧，在那个 Queens 的小井，我们有个弟兄在那里开餐馆的，他们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去，在那里晃了，在那里喝酒，在那里吃喝，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到了11、12点钟了，下大雨了，他说：“哎呦，不行，我要回家了。”那么弟兄姊妹就说：“哎呦，下这么大雨你就别回去了，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吧。”那个弟兄说：“不行不行，他说我太太还在家里面，他一个人在家不放心。”结果他就去开着车子走了，他住在 Fort Lee， 对吧？走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知道。 忽然的一下子他感觉他的车子他的脚怎么被水淹了，他就去怎么回事，把车子就停了靠了路边，他就停下来看，他怎么回事，他哪里会水怎么到了我的脚上面来了，然后他就想把门打开，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点打了个门就开始就有点吃力了，他刚刚打开一条缝那个水就嗡进来了，他吓得赶快跳下去，旁边就有个女的在叫 Help me 救我救救我，他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他说你自己往上爬往上爬这个没问题，结果他就和那个女的然后爬上岸边，没一会儿车子被淹了，他就赶快打电话请另外一个弟兄，对吧，绕了不晓得绕，我不知道他们绕了多久，对吧，才去把他接回来然后送到家里面去。弟兄姊妹平安了平安了，真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还不明白主说我必快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对吧，第七节，看到我必快来，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是启示录最后一章，使徒约翰在巴慕海岛听见主耶稣基督从宝座上直接向他的使徒向我们众弟兄姊妹幕后的基督徒在那里呼唤说，看哪，什么叫看哪，就是要注意了，对吧，要引起警惕了，要小心了，仔细的听了，我必快来。弟兄姊妹，主说我必快来就一定快来，是吧，他说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今天我们有主的主把这个话的圣经留给我们，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懂得它，当然懂得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为了懂得，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不仅仅是为了明白，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现在在教会里面负责主的弟兄姊妹，神把教会的羊群托付给你们，你们有喂养牧养的责任，你们有责任把主的话把真理带给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更要紧的是我们自己首先要遵行主的命令，然后帮助弟兄姊妹，帮助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一同去照着主的话去行。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不是根据你做知道多少，你懂得多少，你带了多少的查经班，你讲了多少道，那是问题你遵行了多少。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是吧，有人不见主面是你到底遵行主有多少，对吧，你到底像不像我，你有没有照着我所吩咐你的，照着我所教导你的去遵守去教，对吧，主耶稣最后大使命都我们都在讲大使命，是吧，是的，大使命里面是传福音，往普天传福音，但是里面还有一句话，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遵守。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主耶稣基督所看到的我教导你们的，你们要去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什么呢，不仅是单单知道，不仅仅是懂得，而要怎么样啊，去遵守，是吧。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吧，我必快来，主的要求就是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这人是有福了，对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听话顺服，没有比你什么更多的要求。弟兄姊妹你们说难不难啊，怎么都不讲话，到底难还是不难啊，难，是吧，为什么难，听话嘛，我叫你怎么做 你我没告诉你怎么做那是蛮难的，我不知道怎么 你喜欢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对吧。你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都知道，虚心的人有福了，难不难啊，那有姊妹在点头，有人说难，是不是，那到底难还是不难啊，难，蔡弟兄讲难，对吧，那为什么难呢，弟兄姊妹，那我讲个例子， 我爸爸妈妈就两个孩子，一个我一个我妹妹，就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从小到大我爸爸没有碰过我妹妹一下，不是我妹妹不犯错误，不是我妹妹不失败，我妹妹比我聪明，她一看见我爸爸脸色不对了，爹地我错了，爹地我错了，我下次不了，她马上认罪， 那弟兄姊妹他一认错，我爸爸就舍不得打他了，那碰到个徐庶降头军脑的，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还是硬着头皮就是不肯承认错误。那我爸爸的目的是萨姆尔，我只要你认错呀，我没有别的呀，错了没有，就是不对，就是不对，闭了个头，弄得没办法，爸爸只好打了。那感谢主，那年幸亏我爸爸不喜欢打孩子，我记得反正一生当中打了我三次，可是这三次打了我忘不，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爸爸要不打，打起来都蛮重的。弟兄姊妹，你说难不难？弟兄姊妹，听话就不难，不听话就难。那为什么不听话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肉体，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因为肉体是和神为敌的，情义是和圣灵为敌的。我们里面有个从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好像是两个人，弟兄姊妹，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人，一个是在旧造亚当里面的人。那我就觉得我们活着到底是顺服那个基督的呢，还是顺服那个亚当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现在所学习的功课。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啊，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自己里面是两个人啊？有没有体会到一个姊妹在那会拼命的点头？这都是有经历的人，是吧？他这个苦挣扎是很苦的，弟兄姊妹。我知道这样做好，我知道这是主喜悦的，我知道应该这样做。可是弟兄姊妹做起来就是不容易啊！连保罗都这样啊，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们记不记得这句话？他立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啊，弟兄姊妹。保罗最后他能够说，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他经过挣扎的，经过罗马书第七章的，是吧？他经过一段苦苦的挣扎，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立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不想做的去做了，我想做的却又不做，对吧？所以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这个保罗劝勉加拉太教会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弟兄姊妹，你看，就是顺服。对吧？不放纵情欲，唯一的路顺服圣灵，唯一的路走十字架的路，唯一的路怎么跟随主？等会我们还要讲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遵循主的命令，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所以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做的是主的工。教会里面的难处，等会我要讲的。教会里面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把主的工当成自己的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怎么不回答我啊？有没有啊？啊？是我们都在做主的工，可是一出现问题了，就变成自己的工了。为什么同工会在那么多争吵啊？那么多不同的意见啊？明明是主的工，吵什么吵啊？因为到那个时候做主的工变成你自己的工作了，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主意，你自己的逻辑，你自己的思想，许许多多自己的东西怎么样都冒了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勉励我一些跟我一同交通的，我说弟兄姊妹啊，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是吧？不可心偏于邪，免得失去了像基督所存顺义和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心偏于邪呀、啊！弟兄姊妹，心容不容易偏邪啊？有没有？许世弟兄在这里讲到，心会不会偏邪、啊？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主啊，千万保守许世弟兄心偏，不要偏邪。一偏邪，我有祸，你们跟着我一道有祸了。你们说是不是？可是就是心很容易偏斜啊，对吧？讲到之前拼命的祷告，求主恩典，求主怜悯，是吧？讲完到了，一个姊妹跑到前面来了，徐叔弟兄，你今天道讲的真好啊！弟兄姊妹，千万别给徐叔弟兄吃这些东西，我跟人家吃苹果，害传道人。所以我常常勉励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同工们，尤其是有恩赐的。对吧？在服侍主的过程，我们已经看见他有很多的恩赐。弟兄姊妹，千万别去夸他。你夸他，等于把他放在火上烤。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神的工人，都知道不应该接受这种夸奖。可 可是弟兄姊妹人在肉体当中，第一次抵挡，第二次抵挡，第三次抵挡，第四次恐怕就开始动摇了。哎，可能我是不错，这个破口打开来了，然后妈妈不得了了，尾巴翘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啊，现在刚看这个凯宇跟我稍微有点些交通，好像我们教会现在年轻的弟兄姊妹都被扶起来了，是不是啊？好，都是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要小心谨慎啊，弟兄姊妹，尤其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经历的多，失败的多，软的多，姊妹同不同意？是吧？我们经历的多了，失败软，所以我们要好好为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千万不要去夸他们。在后面做个祷告的人，扶持的人，看见他们在主里面接受蒙的恩典，是吧？所蒙的祝福，给弟兄姊妹带来许许多的恩典，是我们在后面做个看守兵器的人，为他们祷告，扶持他们，免得因着我们的口，对吧？一句夸奖的话，其实我们的夸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上进。可是弟兄姊妹，如果年轻的弟兄姊妹生命不够，他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弟兄姊妹，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尽力多做主工，做的是主的工，是吧？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等会我要讲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做主的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就可能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我勉励我们的曾经我在一些团体一些教会弟兄姊妹，有三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第一，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们记得这组圣经吗？我想你们都很熟的，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第一，我们要将心归向神，我们的心要献给主，我们的心是对着主，是吧？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奉献给主，这是第一。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心归了主以后，要记住了，第二还要保守。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问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在软弱当中，失败当中，跌倒当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在主的面前，借着圣灵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把我们从软弱失败当中能够怎么样啊，带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灵里面非常的活泼，是吧？灵里面和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里面非常的高兴，又流泪，又感恩，又赞美，又喜乐，那种说不出来一种甘甜。可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刚刚站起来，才站起来，一离开家马上就失败软弱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对吧？那个时候我家住在静安寺，在上海的弟兄姊妹，我住在静安寺，那我是在南市区一个中学里面教书，所以我从家里面静安寺到南市区的话，其中有一条小路，就是从巨鹿路，就是在这个中书以后大学前面那个巨鹿路穿过去，穿到南市。那么走过这巨鹿路的时候，有个小菜场，那么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时候供应是比较困难的，是吧？供应比较困难，所以那个小菜场，这个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就开始有人在那里排队了，是吧？那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经过小菜场，那我当然那个时候刚刚蒙恩点，在主那边就刚蒙恩的不久，那在祷告的当中，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主，对吧？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觉得主啊，如果我要服侍主的话，我觉得我里面最大的缺憾就是我没有爱。所以我就是主，将主的爱充满我，赐给我，让我能够做个有爱心的神的仆人，让我能够做个有爱心的服侍主的器皿。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想主也安慰我，对吧？也扶持我，那么真的是很高兴，那个灵里面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可是骑着自行车经过那个小菜场的时候，你不是求爱吗？神就打发一个使者来了，前面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挽了个篮子走了我的前面，那我就按铃，弟兄姊妹，那个自行车的有一种铃是那个打滚的，噜噜噜噜，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那种铃。那我一开始是非常的文雅，打得非常的柔和，我就叮铃铃，叮铃铃，没想到那个老太太像没听见一样的，我就打了叮铃铃，叮铃铃，越近越近越近越近，我就开始越打越快，越打快，叮铃铃叮铃铃，到了最后，叭一个急刹车，哎呀，弟兄姊妹，那个急刹车一烧，那个火啊，冒冒三头，恨不得指着老太太骂她一顿。我打你打的，你为什么不让呢？她就是不睬你。 哎呀，这个火气又大得不得了，就那一天子人都不舒服，回到家里面认罪悔改祷告，哎呀主啊，我没有求爱心，没有爱心，这怎么怎么一回事情。好了，感谢主，祷告好了以后，早上起来祷告祷告，神也赦免了我，也饶恕了我，他的爱又再次充满我，又使我恢复了主的关系，高高兴的骑着自行车来了。好了，前面又碰到个老太太，那我接受教训了，就打铃打铃，还是一样的，哇，到时候抱一屁帮抱起来了，哇，那个火冒三丈。哎呀弟兄姊妹啊，那个软弱的在主的面前说，我怎么那么软弱，那么败坏的呢，一次又一次。哎呀弟兄姊妹，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一个老太太来了。弟兄姊妹，我一看这个老太太，我吓得，我说主啊，又来了，这是你给我的老师，不打铃了，你安静。我求主怜悯，我说哎，祷告怜悯，我也没看这个老太太，不要什么时候老太太走了我也不知道，我求主嗡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肉体就这么软弱和败坏。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主的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当我们一祷告起来，我们就离开了，就把主撇在一边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我们查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不是弟兄姊妹，我说句诚实的话，不是我们基督徒假冒为善，对吧，好像要装扮，要 假扮，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活在主的里面，大家同心合意，一同追求，我们自然而然在主的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都受了一定的约束和收敛，你们同不同意啊？等到一回到家里面就不一样了，是吧？讲话也放松了，行为也放松了，是吧？那这个肉体就那样就出现了。所以颂赞就不是有一首诗歌，来做礼拜是只羊，回到家里是只狼，对吧？羊皮披在狼身上，看看是在像只羊；回到家里面，羊皮挂在大门上，第二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不能进天堂。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的关键，所以我们要怎么保守自己的心，弟兄姊妹，是吧？这条生命的路是不仅要把我们的心归向主，而且怎么？当我们的心归向主以后，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要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从许多的失败和软弱当中，就怎么过做一个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亲近主，在灵里面，在生活最小的事情上学习与主相亲相近。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学习的功课，不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亲近主，我在查经的时候亲近主，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亲近主，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越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越是活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保守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紧紧的和主相连，对吧？到了彼得前书，除了保守归向以外，还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仰望，等候主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吗？第一，心归向主；第二，要保守自己在主的里面，在主的爱中；第三，还要约束，用真理约束自己，用生命约束自己，用基督的爱约束自己，对吧？不随便，对吧？往往失败软弱是在随便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吧？常常极力多做主工，这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一批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对吧？如果说我们基督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保罗说，那么主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了，是吧？然后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有一天主来的时候，牧师号筒吹响的时候，对吧？凡活着的人怎么样，都要在空中与主相见。那时候我们这个肉身，这个物质的身体都要改变，变成灵体了。所以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不是徒然的。弟兄姊妹，工作是主的，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做，所做的一切在主里都不是徒然。如果是为自己做的，为人做的，弟兄姊妹，都是草木火节的工作，都是不值得的，到主的面前是不被纪念的。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原是与神同工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做主第一，做主的工；第二怎么样啊？与谁同工啊？与神同工，是吧？ 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保罗说，我们原是与神同工的，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原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勉励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呢？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弟兄姊妹，对吧？神的话每一句都有一定的属灵的意义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是与神同工，是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了恩典以后，在主的面做主的工里面，主在我们身上都有一定的旨意。那神究竟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是吧？主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果不是死了，他仍旧是一粒。我们都知道这粒麦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死讲的，是吧？等会我们还下面还会讲的，不要的，今天恐怕没有时间了，已经两点一刻了，恐怕没有时间了，是吧？最好下次再讲了，是吧？那弟兄姊妹，做主的工，主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对吧？唯有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是跟随主的人，是服侍主的人，是做主的工作，是吧？是与主同工的。那主在我们的身上旨意究竟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是耕种的田地呢？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主耶稣基督讲到他自己和我们信徒关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主你们是葡萄树，记不记得？是吧？主说我是怎么，你们是葡萄树，父是栽种的，是不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起，我讲错了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不是啊？父是栽种的，对吧？然后讲枝子离开了树，就能不能结果子啊？是不能结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希望我们是怎么样啊？是结果子的生命。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教会是为主耶稣结果子的，对吧？所以是耕种的田地。我们都知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人就是一粒，他死了以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感谢主的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那粒麦子死了以后所结出来的新的子粒。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责任，这个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怎么样啊？才会在生复活的生命才能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对吧？所以第一，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希望教会是怎么样啊？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基督是神的丰盛，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这句话，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神的丰盛，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基督是神的丰盛，教会是基督丰盛的见证。弟兄姊妹，教会是应该丰满的，教会是应该多结果子的，对吧？教会是不断的在那里使别人蒙恩蒙福的，对吧？无论走到哪里，教会都应该给别人带来平安喜乐的，是结出平安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和平的果子、爱的果子，是吧？忍耐的果子，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样啊？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因为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啊？是一个多结果实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神教会又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呢？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民出离埃及的时候，对吧？他首先吩咐到了出埃及第十，因为没有时间，我就简单的讲，到了出埃及第十九章，到了西乃山下以后，以色列民就在那里安营，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神第一个向以色列民宣告是什么？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很奇妙，对吧？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对吧？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对吧？我们都知道雅各做了一个梦，记不记得？在伯大里做过梦，还记得这个梦吧？是不是看到雅各做了一个什么吗？有个天梯，记不记得？梯子的根在地下，顶怎么样啊？通到天上，神的使者在上上下来，对吧？当雅各醒了，哇，原来这是天的门，是吧？这是神的殿，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家， 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为什么原因啊？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那请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聚会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如果今天我们的聚会主不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在那里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主的爱，请问弟兄姊妹，这样的聚集有意义吗？弟兄姊妹，有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弟兄姊妹，对吧？我们所谓弟兄姊妹竟放弃了主日，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来看徐叔啊，个老不嘎擦的老头有什么好看的，是吧？你们来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对吧？是朝见神，遇见神，这是弟兄姊妹所渴慕的。他把心里那么的爱慕，那么的向往，对吧？渴慕主的同在，渴慕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不仅享受主的爱，也享受肢体之间彼此的爱，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大家庭嘛，一个伯特利嘛，是吧？神的家嘛，神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嘛。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教会的特点就是这是神的家，主在这里做主做王，对吧？没有哪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主做王的，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啊？对吧？教会没有一个哪一个人说我可以坐到 教会里面坐到宝座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到宝座上，唯有主耶稣基督都是坐在宝座上的，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为什么原因啊？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既然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就应该圣洁。这是我们教会各个弟兄姊妹所必须追求的，要好好学习这个功课的。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对吧？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对吧？你们第一务要坚固，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习，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对吧？说实在的话，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不服侍主，你们做个普通的信徒，什么问题都没有。弟兄姊妹，真的做信徒是蛮幸福的，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做信徒蛮快乐的，对吧？聚会来了，是吧？听听道，是吧？唱唱赞美诗，大家一同在去欢喜快乐，一同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主的恩典，多幸福啊！是不是啊？你不需要动什么脑子，是吧？可是你一投入到侍奉里就不简单了，弟兄姊妹，问题就出来了，是吧？你一介入到圣宫里面去，到圣宫的里面去，问题就出来了，对吧？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清楚了。这个问题有的是外面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看见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关键。我真的迫切地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学习个功课，认识自己里面的关键。这就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幸福，对吧？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恩呐。大卫深深地认识自己，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错事，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错事，是吧？所以大卫有个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一切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过错啊？啊，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我请你回去好好蒙光照。如果你真的活在主的光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里面，在我自己的里面，就有太多太多隐而未现的过错。因为这句话的缘故，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在主的面前流了多少的眼泪，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在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忽然在我里面有些隐而未现的东西会一闪出来。虽然我里面已经比较敏感，主的恩典让我立刻知道这个东西是从魔鬼来的，是从肉体来的，我立刻就抵挡。但是弟兄姊妹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说主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东西？怎么藏在我的里面那个角落，是哪一个角落里面竟然会有这样的思想或意念，这么的误会，这么的肮脏，这么的败坏，这么的罪恶，弟兄姊妹。到底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呢？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不断地去追求的，对吧？今天我们去拜饼了，对吧？今天有拜饼聚会，是吧？陆军，是吧？今天有拜饼聚会， 对吧？每次拜别聚会都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个人要在主的面前怎么样猛关照，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拜别的时候需要关照，我们每天都候在主的关中，应该同不同意啊？每天都候在主的面前，每天都不断的候在主的关中，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回转归向主，使我们不断的在主的面前蒙恩蒙福。太多隐而未现的东西了。所以大卫会祷告，求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而且不容这罪辖制我。弟兄姊妹，有许多过犯是辖制我们的，有许多习惯是辖制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是不是真的自由了？啊？我们自由了吗？我不问你们了，我也不要举手了。是吧？那有个姊妹她很诚实在摇头呢。这弟兄姊妹都是经历过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你们看主给我们的话语啊。加拉太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自由。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不得辖制。弟兄姊妹，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对吧？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照着真理去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基督叫我们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到了哥林多前书说，基督就是那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自由三重保证，哪三重保证？弟兄姊妹还记得吧？我讲的第一，这都打灯睡觉啊。第一是谁让我们自由？基督，天父的儿子。第二是什么叫我们自由？真理，是不是？第三，圣灵。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三重保证，可是我们今天自由了吗？是不是有没有自由？弟兄姊妹，好，要不要好好活在主的光中啊，活在主的光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我们自己受捆绑啊，我们还用我们的捆绑我们的儿女啊，有没有啊？弟兄姊妹，在北美的教会，许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儿女期望太高了，对吧？女孩子要学芭蕾，是吧？看见这些溜冰的一下子得到全世界冠军了，哇，羡慕得不得了。我的女儿也去学溜冰，她也不管你的女儿到底是什么水平，她也不管，反正跟着人家学呗，是吧？那弹钢琴啊，学小提琴啊，这已经是反正到了周末的时候，做母亲的是最忙的了，是吧？开着车子接了儿子刚刚回来，马上把女儿又送走了，那边女儿刚刚送来，把那边儿子又送走了，一个周末成天的忙得不得了。你说你有没有好好读经祷告啊？哪里有时间读经祷告啊？自己在爱世界，还对儿女说，儿子啊，你不要爱世界哦，可能吗？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对吧？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不能完全的归向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拦阻，是我们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不能够很好的跟随主，对吧？因为我们不能很好的跟随主，弟兄姊妹，家庭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活在主的光中，是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其实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今天就勉励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信而顺服，学习一个功夫，顺服听话。当然这个顺服听话是需要十字架的对付的，因为肉体本身就是与神为仇的，是吧？情欲，肉体的情欲是与神为敌的，这两个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造就的，对吧？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知道今天还不能得着释放，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不属于主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现在有一小群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脚踏实地的开始走十字架的路，他们都有深刻的体会，每一次遭遇困难的时候，遭遇疾病折磨的时候，对吧？无论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每一次的困难，但他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把自己放下， 愿意说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我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你。这就是我今天没有讲的，对吧？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侍奉都不好，就是没有献上，没有真正的完全奉献，是吧？所以侍奉的就不够好，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很久没跟弟兄姊妹交通了，是吧？本来准备的都没有按照准备的讲，就讲了两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58节，是吧？我们打开来再看一看，好不好？一同再来读一遍，好吧？请这个主席把这个放前面一页，对，在下面，就是读经的那个部分，就刚刚一开始读经的部分，哎，对，读经的部分。哎，对，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和3章第9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一二三，求主恩待我们，能够把这两句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对吧？不管我们今天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们面对的有多么的困难，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困难，因为我们外面有仇敌的攻击，魔鬼是一直在你的心房作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真的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忽略了基督的仇敌魔鬼是非常恶毒的，非常诡诈的，弯曲的，对吧？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诡计，在那里想尽一切的办法攻击神的儿女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你仇敌是要抵挡的，需要征战的，弟兄姊妹要去斗争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的记住主的话，对吧？用基督的全副的军装武装我们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对吧？保罗他临死之前他讲了三件事，我怎么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收的道我守住了。保罗是那么的一个荣耀的，对吧？蒙神恩典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给一生的总结三件事：打仗、跑路、持守。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跟我们每个基督徒所给我们的，对吧？基督徒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弟兄，我们都是战士啊，弟兄姊妹。我们忽略了，我们是属灵的战士，是天国的勇士，我们在为主耶稣基督征战，为天国征战，是吗？我们是一条跑天路的人，就像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以后往迦南地跑去，对吧？出埃及不是目的，目的是进入迦南，是吧？是神允许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民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主耶稣，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牛，是我们的迦南地，对吧？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目标，是唯一的目标，对吧？我们是打仗跑路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打仗要跑路，我们还要持守，对吧？要站稳了，要守住我们今天的地位，守住我们今天的立场。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王子啊，弟兄姊妹，都是公主啊。可是今天有很多时候，基督徒都在那里做乞丐，像是个世界乞讨。真的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工作，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讲属灵的原则，是吧？我们都是王子，都是公主，我们的地位都很尊贵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上像个要饭花子一样在那里乞讨的，是吧？我们应该站得很，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事，是我是一个王子，对吧？我是一个公主，我的地位就是这么尊贵和荣耀，不管你怎么看我，对吧？总有一天你们会羡慕我的，对吧？我做我的同事也好，是吧？我的老板也好，对吧？就不管环境怎么样，总有一天弟兄姊妹他们必然会看见，有一天做我们的弟兄姊妹站在主的台前，在那荣耀主的面前，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平安喜乐。而他们就因为我们当时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不信，他们拒绝，他们硬着心肠拒绝这位神的时候，他们会羡慕我们，是吧？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2点半了，好吧，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同在，巴不得弟兄姊妹记住了，务要站稳了，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怎么样啊，不是突然的，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求主祝福大家，谢谢。